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今天来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13日，公元2001年5月5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时事要闻节目。先念今天内容提要：西藏安多喇布隆寺一位高级喇嘛最近流亡到了尼泊尔。吴江街戒毒协会发表报告，批评中共饱读新闻自由圈。美国总统布什谴责中共镇压宗教活动。下面请听下期内容。中共当局一再向外界宣称西藏政治文凭行使一片大好，并且西藏人民完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但是事实上中共在西藏各个寺院里大力开展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并把光大僧尼五马达赖喇嘛视这位僧尼的表忠程度。受不了如此的侮辱和黑暗政策，西藏高僧种时任中共全国佛教协会副主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兼塔尔寺主持的阿加喇嘛和北京领导人是这位统治西藏的钥匙的十七世噶玛巴前后流亡到民主国家。最近西藏喇布隆寺第六世斯拉藏噶桑卓瓦讲措流亡到了尼泊尔。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曾发的消息，位于西藏安多的喇布隆寺的第六世斯拉藏噶桑卓瓦讲措仁波切经过樟木口岸日前流亡到了尼泊尔。当被问及到为何要流亡印度时，斯拉藏卓瓦讲措仁波切指出，为了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学习西藏传统的佛教文化，同他一起流亡的洛桑表示，日前我们在喇布隆寺修行时，中共时常在寺院里开展爱国爱教、挤批达赖喇嘛等各种名堂的政治性运动，并以此来衡量一个出家僧的表忠。作为一名出家人，修心和学习佛经是必须的工作，可是我们没有一点选择的权利，要么回家还俗，要么违背良心污蔑自己的伤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哪一方都是失去了学习佛经的机会。特别是中共当局为了削弱达赖喇嘛在西藏经历的影响力，为了在国际社会中达到人客和信任的目的，专门培养一批具有影响力和地位的西藏喇嘛进行攻击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因此第六世斯拉僧噶桑卓瓦讲措仁波切不愿为中共傀儡，才选择了流亡。
设立在法国吴江界记者协会于本周四世界国际记者日发表2001年年度报告中指出，自去年3月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严厉打击一切破坏祖国统一、扰乱社会安宁的声明之后，中国官员内部统计的一批顽固派的名单中，包括许多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持反对派的新闻记者。中国政府为了加强防范，开始强有力地阻扰国际电脑信息网络。去年中国政府取缔了20多个不同的报社和3家出版社，30多名著名学者的著作禁止在中国国内市场出版销售，5名编辑、10名新闻记者被开除工作岗位。吴江界记者协会发表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全球是一个兼经媒体记者最多的国家。据可靠数字来源，至今在中国各街月中被兼经着13名新闻记者。中国政府实施干涉媒体渠道的策略已经蔓延到了香港。在西藏为加强反分裂和无神论运动而开展严打， 曾经在西藏从事中国官方性新闻事业的朵吉次任表示，西藏每天媒体传播中节目的99%是直接把中国新华社发出的消息翻译成藏文发表的。该报告中还指出，去年中国政府想方设法干扰和破坏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频道，以及设法阻碍法轮功学员于去年7月1日正式成立每天为时1个小时的广播节目频赛，对一些采访法轮功信徒的外国记者进行恐吓。乌江界记者协会发表2001年年度报道中说，截至2001年1月1日，中国政府监禁了12名新闻记者，其中包括于1993年被逮捕的西藏时报总编辑丹布格桑，1995年前往西藏采集西藏传统民间歌舞的业余摄影者阿旺群培，并判刑18年监禁。该报告中透露，2000年阿旺群培的母亲索朗德吉在正月中第一次探视了儿子之后证实，因中国监禁残酷的虐待使阿旺群培以往强壮的身体骨瘦如柴，身患了各种疾病。报告中强调，去年7月6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生日期间，中国有关当局要求媒体取缔任何有关庆祝生日的报道。当时中国报道说，政府严厉打击分裂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人民已经完全停止了收听外界西藏广播的反华舆论报道。乌江界记者协会发表2001年年度报告中还指出，中国政府于2000年10月1日制定有关国际电脑网络的条例，要求国际电脑信息网操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查看网络信息流动，定期在1-2个月内将信息网络使用户的网站及网址详细向上级做及时的汇报，认真阅览国际新闻网络，如网络出现有关西藏、台湾问题的报道，必须立即采取传播。
美国总统布什30日批评中国持续牵制宗教自由，他指责中国政府不断镇压宗教活动，包括拘押地下教会人士及法轮功学员。据悉，布什特别关注中共当局在复活节前逮捕几名地下教会神父及一名79岁的主教，认为充分暴露出北京政府的弱点和恐惧。布什总统参加一次犹太教教会时发表一场讲话的。日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2001年年度报告中强力谴责中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以最残忍的手段、最黑暗的政策镇压宗教，特别是迫害法轮功学员和西藏宗教界人士尤其严重。之后前天，美国总统布什谴责中国镇压宗教活动，这是近期来连续批评中国宗教活动的第二个实例。以上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事实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中心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共任意训导核肥料或将核肥料堆放于不适合标准的很浅的土坑内。当然目前还未得知第九研究院所堆放核肥料的确切数量。中国官方书刊上明确表示，西藏是原子储存量较高的地区之一，中共将这些原子球用于腌制核原料，因此在阿坝州境内村民应饮用原子球腌制机构附近的流水，导致很多人死亡以及出生更多的残疾婴儿。 因在安多能使用的地下水较少，原子等的污染将造成极大的危害。自1976年开始，中共从松波至迭部、若格尔等地区大量开采和腌制原子轴。据国际环境保护公布，1991年美国将准备一批有害废物以肥料为名运往西藏。有消息说，这些有害废物在美国作为化肥使用后，以此引起的疾病屡见不鲜。恢复西藏的环境状况已经成为复杂的整体性，较小的改善扭转不了整个局面。故意破坏环境的主体是政府和国家，因此采取制定的地方法律、个别地区定为保护区的措施不会有较大的效果。中共领导人应把保护西藏环境的全部权益交给藏人，使西藏继续恢复与过去的环境保护制度。达赖喇嘛的愿望是将整个西藏改变为一个和平基地，即自然界和人类共存的和平圣地。这样的西藏不仅需要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民主制度，也需要一个为人民的生活而适当开发和享用国家自然资源的经济制度。这也是为印度、中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邻国的长远利益。因为西藏的环境保护的恶劣，无国界地直接影响着邻邦国家的长远利益。以上四国为主的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在利用着西藏的各大江河。最近十多年，这些国家屡遭洪水泛滥，是由于大量砍伐西藏森林的结果。如果中国在西藏继续大量砍伐森林和继续进行殉道和废物等的工作，那么这些江河所带来的危害将更大。中国承认西藏的很多流水受到污染，因中国不尊重任何流水法规而使西藏的邻邦国家开始关注哪些江河受到污染、怎样受到污染等的调查权利在这些邻邦国之中。如不尽快停止污染现象，那么人类幸福资源的西藏各江河将有可能变为人类灾难的源头。公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开始进入西藏地区。公历1950年春天，解放军第18军进入西藏东部康定和西藏东北部安多地区，第14军进入西藏东南的德敬地区。在进占康和安多等地后，于公历1951年9月9日，第18军的先遣部队进入拉萨。同年10月27日，其他部队也到达拉萨。这是中国在西藏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开始时的情景。军事基地的建立，到公历1986年以前，中国将其统治的地区划为11个军区，西藏被划归其中的3个大军区所管辖。公历1986年，11大军区被改编成7大军区时，整个西藏又被划归为2个大军区管辖，即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其中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区、德庆藏族自治州、莫里藏族自治县等属西南军区管辖，其余青海等所有安多地区属兰州军区管辖。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事实要闻》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西藏安多喇布隆寺一位高级喇嘛最近流亡到了尼泊尔；吴江街记者协会发表报告，批评中共保住新闻自由权；美国总统布什谴责中共镇压宗教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